体罚和酷刑。罪犯、衙役、州县官，违法就要受罚。从地方政府的法律执行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法律相关行为的惩罚、地方监狱以及私刑的使用。我们说的惩罚，不仅包括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，还包括法律规定中对没有尽到职责和义务的地方官员和衙役的惩罚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传统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执法机构是州县衙门，法律赋予州县官基本的法律权利，他们是集检察官、法官、警察和验尸官职责和权利于一身的。这种权利首先体现在对越级告状的惩罚上。法律规定，那些越过州县而直接诉讼到上一级衙门的行为是违法的，对于违法者可以处以50%的惩罚。地方州县衙门在审理案件时，刑讯是常用的方式。法律许可的刑讯手段包括鞭笞、掌嘴、压踝等。法律还规定，所有刑讯器具必须符合法定规格和形状，必须受上级衙门的检验并加烙印，禁止官员制作法律规定之外的刑具。前文提到的教魂案中，有一个叫明远的和尚，他在化缘时因当地村民控告而被扭送到官府。州县官为了得到明远和尚的证词，便对他进行了刑讯审问，先是让他跪锁链3日，期间用夹棍夹了一次手指，随后连续审问他2天2夜，在此期间不允许他打盹，只要他稍微闭上眼睛就立即呵斥他醒来。州县官看明远和尚已经经受不住刑罚，就暂停了审问，2天以后犯人就死了。可见当时的审讯手段还是比较严酷的。我们再从更微观的视野看看这些审讯惩罚对嫌犯的身体伤害。上面提到的压踝骨用的是一种踝骨夹棍，这种木质刑具由3条直棍组成，外面的2条是当作杠杆来用的，当外力通过杠杆原理对内部施压，受刑者的踝骨会受到挤压，甚至被完全压碎。可见在法律规定的刑罚之外，嫌疑人和罪犯都会受到额外的惩罚。法律规定对未能及时尽责甚至渎职的衙役也有严厉的惩罚。虽然掌握司法权的是地方政府，但往往州县官手下的衙役、仵作等人员才是具体的执行者，法律也规定了对他们违反职责行为的惩罚。仵作是职业验尸员，为了尽量避免他们拿出不全面或者虚假的验尸报告，法律规定，如果验尸报告中的死因有错，仵作将会被杖80。在后期抓捕嫌犯的过程中，办案衙役也要承担相应责任。在盗窃案中，未能在期限内逮捕嫌犯归案的衙役将会被问责，而且延迟时间越长，惩罚越严重。1个月内未能捕获盗贼，捕快将被鞭笞10；2个月鞭笞20；3个月鞭笞30。这种惩罚方式在当时十分盛行。为了能督促衙役办案，以及对懈怠的行为进行相应惩罚，还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法律规定。比如，办案衙役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抓到嫌犯，法律规定州县官可以把衙役的家属拘禁起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衙役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，他们的地位通常很卑微，收入也很微薄，所以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索贿的情况。上面提到的教魂案中，萧山县衙的蔡捕役因向和尚索贿不成，栽赃他们是捡人发辫会妖术的妖僧， 从而把他们抓进了监牢。后来东窗事发，蔡溥仪被审讯招供，称自己是作弊，最后他被打了一顿并代家示众，还被官府以渎职罪开除。地方官要谨遵法律规定，以避免受到惩罚。地方案件中包含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，中央政府相对来说更重视刑事案件，所以对刑事案件中州县官员的违法行为会有非常严厉的惩罚规定。首先是对延迟尽责的惩罚。对于地方杀人案件，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被害现场或发现尸体之初亲自验尸，如果有地方州县官没有按规定执行，将会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。因为他们的延迟而导致尸体发生严重变化，那么州县官将被处以杖60之刑。在现场验尸完毕，州县官必须立刻向上级呈交一份详细报告，延迟提交报告也要受到惩罚。对于杀人案来说，验尸结果确定后，州县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破案并抓捕罪犯。相对来说，这个期限是比较紧的。例如，对于犯杀人罪的重犯，如果在6个月内未能破案，州县官将会被罚停薪留任；如果在1年之内还未破案，则要官降一级或者调任，而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将成为下一任官员的职责。而对于盗窃案，超过6个月未能破案，州县官将会被罚俸半年或1年；如果在延期1年之后仍未破案，经济惩罚进一步加重，罚俸1年或2年。此外，更严酷的惩罚来自对案件的错判。这种错判来自两方面，一是失出，即应该被重判的罪犯因州县官失误而被轻判；二是失入，也就是应该轻判或无罪的人被判以重刑。大清律例规定，州县官故意枉法判决一个无辜的人某种刑罚，被查明后，该州县官要受相同的刑罚。最严重的情况是，州县官故意判无辜人以死刑，并且死刑已被执行，这种情况，州县官也应受到死刑的惩罚。在传统中国社会，地方司法审判中的惩罚不仅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惩罚，还规定了行使司法权的地方州县官的职责，以及违背职责的惩罚。作为地方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执行者，衙役、仵作、书吏等也有相应的责任。违背职责或者渎职都是法律所禁止的。严厉的惩罚看上去是维护法律的威严，但审讯过程中的严酷刑讯手段经常导致犯罪嫌疑人还未招供便惨死。而为提高衙役办事效率，拘禁其家属的规定更是荒谬。这些都是法律惩罚不当的代表例子。